我们今天我想大家都怀着非常高兴的心情来共同参加傅勇弟兄和小陈姐妹的婚礼。这是一对非常美好的年轻人，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为他们见证这个婚礼，主持这个婚礼，同时也利用以下有限的时间为大家分享他们二人非常喜悦的这段圣经经文。这段圣经经文很简单很简短，但是它蕴含着非常奇妙的美好的真谛。圣经这样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一个非常短的但是很奇妙的一段真理，我们不能够给它展开说，我们只把非常核心的一点跟大家分解清楚，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能够听，这是非常美好的信息。我说它美好，首先它是言简意赅的，非常少但是非常有意义。我把它的意义首先总结为两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实。第一点，这段经文反映了一个非常非常铁的事实英文可以说 hard fact 非常铁的事实，不是吗？你会看到两个人完全是萍水，可能开始萍水相逢，他们从不同的地方来，没有任何的家庭朋友血缘的关系，但是当他们慢慢走近慢慢理解，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呢？他们成家，然后他们进入婚约进入美好的一种婚姻的关系，它会使我们的有血亲的有血缘的甚至父母甚至非常好的至亲的朋友慢慢慢慢的都成为第二位，而他们的关系成为他们生命当中非常关键的甚至是第一位的人际关系。你不承认这样的现实是不行的，所以我们教会以前就有这样的一些例子，我想随着大家年龄成长都会有这样的意思。这个意思如果你不明白这是个铁的事实，你就会觉得很尴尬，甚至非常不高兴，恨甚至非常怨你这些朋友。我们教会曾经有这样的一些事，这位弟兄是一位姐妹介绍来的，这位姐妹也是这位姐妹介绍来的，这位弟兄原来跟介绍他的这位姐妹关系不错，这位姐妹跟他介绍来的这位姐妹关系就更好甚至两个人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无话不谈的这样的一对姐妹。但是随着这对新来的这个姐妹和弟兄慢慢的教会相识恋爱，慢慢走进比较密切的这样的生活的时候当然他们现在也结婚了，就坐在我们底下，所以这姐妹就感觉很失落，哇，这个弟兄慢慢的好像跟我也有点疏远，这个姐妹好像更疏远，因为他们俩慢慢的就要像这个事实所谈的要合为一体了，不要说朋友，就是连父母有的时候都感觉哇离我们好疏远了，养你这么大哇你看现在你们俩在一起了我们都成为第二位第三位的了，是这样，这就是一个铁的事实，你要接受这个事实，因为这个事实不光是一个铁的事实表面，它背后还有一个定律它是一个铁的定律，我可以用英文就 hard law 因为这是一条律律这是神所定的一条律律，不是人所定的，所以你要抗拒这个律。我们以前中国人就会有这么一句话这是一个奇妙莫名的一个效果，奇妙莫名，这是一个 hard effect 它就会出一个结果，如果你违背这个律的时候怎么样呢？你顺着着唱，然后你逆着水，你要遵循这个律的时候，英文可以用 prosper on it， 如果你违反这律的时候怎么样呢？你就 suffer against it。 所以大家从现在开始都要把它变成一个客观的事实，背后有一个客观的铁律在支持，而这个律原来是从造物主从神那儿来的，这就是这个事实为什么不可抗拒。我们中国人有句成语叫做积重难返 啊，我们现在就知道这是个事实，又知道背后有从上帝来的律例的时候，我们就要击中虚看。无论如何，你尽多大的努力，都要矫正你的观念。这一点对中国人是很难的，因为中国人一向都希望一个大家庭，娶个妻子来怎么样呢？是为了怎么样给自己的这个家族承传后代，要延续后代，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中国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娶妻子来就是为了繁衍后裔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所以妻子来了以后就要受到这个家族的影响，所以他的家族、他的种姓、他的婆婆各个方面都要影响他，要影响他，这样就会造成许许多多的家庭里边的不和和矛盾。就像这个《红楼梦》里边给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大的家族，它里边有形形色色的矛盾。另外一方面，我们中国人还有一个观念，就是等这个孩子出来以后怎么样呢？我们一切都向孩子看，孩子万岁。但是这段圣经不仅让我们看到二人要离开父母，合为一体，成为一个最亲密的关系，同时他还超越未来的子女。所以这一点你比较美国和中国的婚姻就完全不同了。所以美国无论怎么样，孩子怎么苗怎么小怎么大，他都不能影响夫妻里面非常密切的这样的关系。所以夫妻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中国就要摆脱这种观念，无论孩子怎么样，你夫妻一体是保证你尽到夫妻职责、父母职责的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点要素。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教育孩子怎么样呢，就两个人夫妻吵架。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朋友，他们开始恋爱的时候、结婚的时候都不错，一生孩子的时候两个人就开始打。我们那个时候在中国，他们跟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来了以后两个人不管不顾，非常甜甜蜜蜜。结果过了几年，我们去美国去访问他们的时候，发现这两个人都会到了一个婚姻破裂的边缘。为什么呢？他们只要是谈孩子的时候，两个人完完全全的意见不合。当他们有了第二个孩子的时候，这个不合就加倍了啊，就 double 了，完全 double 了。这是中国常见的一种现象。所以呢，我送给大家一首小诗，就告诉大家需要击中，也需要啊返回啊归正到神的这个律上，归正这个律上。第一句话叫做四世同堂日，婆媳不合时。只要是大的家族，或多或少都有婆媳关系不和。当然这个婆媳影射的是老一辈的和新一辈的，你自己家族的和外姓的啊，一个这儿媳妇进来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张力，都会有张力。无论怎么样，你都会疼自己儿子，然后疏远这方面的外来的这么一个儿媳妇。如果是倒插门的女婿，那也会有这方面的影响，也会有。后两句话是当你有了孩子的时候，所以孩子万岁家夫妻经吵架，就是你有了孩子本身是神的祝福。如果你是孩子万岁的家庭，就是违背了神告诉你们你们要合为一体的话，怎么样呢？你们夫妻就吵架了。所以要保证一个和谐的家庭，保证一个夫妻尽到这种父亲和母亲的责任，你们俩必须首先要合一，要和谐起来。所以这段圣经给我们有这样的，对上对长辈要有需要你合一，对下你要合一，你就可以做到一个和谐的家庭。所以我们有矛盾的时候，夫妻两个首先要统一起来，然后再孝敬父母，然后再照养自己后代。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既然这是一条律例，上帝定的律例，所以我们就要遵守。所以遵守怎么遵守呢？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律例更深的一些内容，这是第一个。所以我今天给大家也是四句带有打油诗的这样四句话，希望大家能记住。所以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最近啊，我们跟台湾海峡这样的一种关系，我们本身是血浓于水的关系。但是呢，我们现在出现了统一和独立之间的关系，我就用统独这两个概念给大家分解啊，分解很好记，很分解这个律例当中我们当守的内容。第一句话就叫做由统到独，由统到独。From dependent to independent， 什么意思呢？就是离开父母， 所以以前我们是什么呢？我们的儿女是依赖父母的，无论什么东西我们是依赖父母的。结完婚以后，你们要从这种 dependent 依赖的状态进入独立的状态 independent，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要离开父母，就是第一个叫做由统到独。它具体含义是什么呢？第一个，你空间方面要独立，你尽量的能够有自己的一个房子，一个房屋，你要自己形成一个私密的空间。如果能够独立出来，那父母能分开去住，那当然也更好。如果没有这个条件的话，你就在父母里边应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所以空间方面你要独立，这样有利于你们合一。第二点就是心理方面要独立，所以我们现在都是独生子独生女，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情感要跟怎么样的父母倾诉。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有些儿女有些女儿很多很多话要跟母亲说，有很多的儿子要跟也要跟母亲说，有的是跟父亲说啊，还有的一方面可能啊恋母多一点，有的方面恋父多一点要说，所以他们说的很多很多很多。所以母亲和儿女这条热线就变得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但是你结完婚以后，你就需要在这个方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警醒，很大很大的独立。所以有些话你们要先统一起来，不是里边你们之间有任何的一些矛盾，首先都要向对方啊，向自己的父母反映，然后造成一种双方在心理方面的不是真正的断了，真正独立了，而是更加依赖双方啊，尤其是在开始两个人一起生活的时候，磨合的时候，更需要有一个独立的这样的心理的状态。第三点，经济方面我们要独立，慢慢的你们要承担一个家庭应该具有的这样的经济方面的能力，不能够还像以前完全依靠父母供给啊。现在我们慢慢的有些人，我们现在有一些啊朋友在新加坡至少有差不多七八万这样的私立学生，他们还是依靠父母怎么样。所以慢慢的当你们成家的时候，要立定心智要独立。所以在教会里面我鼓励大家，若你还没有在经济独立方面的时候，你先不要结婚，你可以进入恋爱状态，先不要结婚，等你真正的在经济方面独立了，然后你再结婚，这样有利于怎么样呢？在二人合为一体。最后一点是价值观方面独立，就是你要有独立自己的见解和判断，不是你要受到你母亲的影响，受到你父亲的影响。这样来讲，有许多的事你不会处的时候，你就会找你的父母，找你的父母，你父母给他说，哇，这个事儿他不好，他不对，结果你就受他的影响，结果你就做一个不是拆毁的工作啊，不是建造的工作，而是真正的分开的工作，不利于合一。所以两个人真正要想合一在一起的时候，他必须怎么样呢？他必须要有独立的判断能力，这是人成熟的一个标准。那么第二个叫做由独到统，由独到统。你现在离开父母的独立了，那么是 independent， 但是你还要统，还要到 dependent，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夫妻一体的意思。离开父母了，你好像是各方面独立了，但是当你进入婚约的时候，你就要再次进入统啊，就是合一的意思，你要夫妻要合一啊。这里边包括身心灵方面的合一啊，夫妻是神创造一个非常美好的东西，让我们在身心灵三个层次都要享受美好的合二为一。第二个就是财产的合一，所以我们现代生活受到美国的影响，我们怎么样呢？夫妻常常还要分立账户，这是很可怕的一种，所以这是完全不符合神心意的。无论是你赚的多还是你赚的少，两个人结婚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财产要合二为一，这是最基本的。如果这一点你还不到的话，你隐藏的一个巨大的危机在你婚姻里面。第三点，信仰和价值观的要一致。所以圣经里面非常清晰的告诉我们，信与不信的不能同时一个，就是一个道理。因为这里边有一个跟神的关系和神对你的关系，也就是神的特别的一种恩典和拣选。所以在价值观当方面，在信仰方面的基本的一致，这是非常关键的。以后如果不一致，你们走起来非常非常吃力，非常非常吃力。最后一点，在事业方面你们要一致， 就是你们人生的目标 vision， 我们叫意向，还有你自己的使命感，两个人一定要认同。哪怕两个人干的不是一项工作，但是你们在整个的工作当中的原则啊，持守着这样的一种圣经的原则，你们要一致，要一致，这样就可以保证你们婚姻走下去是非常美满幸福的。那么创世纪还有一个很奇妙的启示，就是神造人就是要把他的形象带出来，所以人本身就是神的一个形象，人本身就是神荣耀他自己的一个出口，一个器皿。所以神要想荣耀他自己的时候，就造了有他形象样式的人，然后怎么样呢？透过两个很重要的事，让这种荣耀变得非常非常实在和具体。这两件事是什么呢？你说，你看创世纪这样说，神就赐福给亚当和夏娃，然后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这里边实际上有两个方面的重要使命，第一个使命就是生养众多，第二个使命就是治理这地。神赐给我们的万有，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实际上是神的代表，所以也是神荣耀的一个出口。为什么基督徒总有这样的一种观念，我们生活在世界上要荣耀神，荣耀神，荣耀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被造就是神荣耀的一个出口，就好像这样一个房间就是这样的一个设计者，一个伟大的工程师按照他的图纸，按照他的构想建造出来的，所以这个房屋本身就是要荣耀这个设计者的这样的才干，这样的能力，这样的想法，哎呦，太天才，要透过这样展现出来。人就是荣耀神的这样的一个出口，就像这个建筑一样。所以我们第三个也是这样一句话，就是由统到主，由统到再次由统到主。第一个我们说是由统到主，然后第二个这是离开父母，第二个由主到主啊，然后我们是什么呢？是二人合为一体啊。第三点我们再次由统到主，这是什么呢？就是生养治理。所以夫妻合为一体的，但是你夫妻按着神的这样的预律，你们要生养更多，要有后代，要有后代的时候，孩子也是一个有神的形象的活物，所以他也有自由意识，他也有非常美好的情感，所以他一定也要独立，明白吗？所以他不是你自己的财产，他是神的财产啊，是代托管的，所以他也要荣耀神，所以他们要独立的按照自己的思维，自己的自由意志而荣耀神。然后万有，万有，神也创造万有，是按照什么创造呢？各从其类的创造，所以万有也有它生存的空间，你也要尊重它，你要爱护它，保护它，所以这个大的这种自然生态系统也有它既定的各自的秩序。所以正像中国啊，有这样的一个诗人写的万类霜天竞自由，所以你们要允许大家去竞自由，所以这个时候要从后代开始，要从你治理的万有开始，让他们都有一个独立的发展的空间，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边包含这样的含义，第一，生养众多，生养众多是指我们肉身要繁衍出后裔来进行后裔。但是这个生养众多从旧约到新约有一点变化，旧约当中尤其在伊甸园里边，对于亚当，然后大洪水以后对于挪亚，然后拣选亚伯拉罕以后对于亚伯拉罕子孙，神都有一个奇特的一个很大的命令，就是你们生养众多，你们要生养众多。那么到了新约以后，我们发现耶稣基督也要求我们传福音给万民，也是有一个生养众多的概念，所以都有一个人数的概念，所以这里边都有一个敬虔的后裔的概念。因为在亚当时候伊甸园也没有罪，所以生养众多就是本身就是敬虔的后裔。可是到今天我们被罪玷污了，所以我们生养众多，一个是肉身的生养，培养成敬虔的后裔，还有一个呢是属灵的生养，让他们成为敬虔的后裔。所以这个变化非常伟大，非常伟大。所以以前我们从来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女性她身体非常软弱，但是她怀孕的时候 她要蒙受怎么样呢？十月怀胎之苦，然后一朝分娩以后她还要生产这种哺育之苦啊，要差不多两三年要给孩子喂奶，要带着孩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好像是造物主有点不太公平，但是到新约的时候，似乎我们看到了一个极大的公平出来了，那就是什么呢？生养众多，突然间我们的弟兄，我们的男性也可以生养众多了。 比如说我们教会各教有牧者的教会，每个牧者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他所生养的孩子从属灵的角度都是他的孩子，而且这个孩子也没有十月怀胎之见，有可能当你谈的时候十分钟你就生一个，十分钟你就生一个，你这一辈子可能成成百上千个啊！我们圣徒啊，中国的圣徒这个宋尚杰，他在十年里边生养了十万人，就是这样。而且我们在新的时代，这样的一个新的恩典时代，新约的时代，我们不仅可以生，当我们发现生的不好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重生啊！像使徒保罗说的，我们可以再负这种生产的之苦，我们还可以重生，明白吧？我们把它再调理一遍，再生一遍。所以这一点让我们看到了跟旧约时代的不同。所以在座的，若你是基督徒，是弟兄，你现在应该欢呼雀跃，你也有资格去生产了，而且要生养众多，要生养众多。第二个方面，治理这地。你们本身是个君王，我们人本身君王，所以万物再聪明再能干，无论是像虎豹狮子，都不配真正做这个世界的真正代理神掌权的人，只有人类也具有这种特点。所以我们要代理神治理这地，这个治理这地总的来讲是从一个被罪玷污的一种荒芜紊乱的状态进入一个神的国度，这样美好的状态。哇，你说这个很大，那我们怎么去啊享受这样的一个大的权柄治理全国？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小人物啊，我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对，普普通通的人，你也有自己治理的国度啊。我们从哪开始呢？从家开始。所以中国的老祖宗非常明白这个道理，他说什么呢？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你先求修身，把自己的外在内在修好，然后自己的两个人合而为一，要有个家，你先把家治理好，然后你再真正治理一个大的国度。所以从家开始，我们用这幅照片看到，这是比较典型的我们现在农村生活家。你看这个家里面好像很多东西啊，其实并不差啊，破家值万贯。我们看到这家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但是我们发现怎么样呢？非常的肮脏，非常的紊乱。所以你就要从自己的家先开始治理起，然后让它变成非常干净、整洁、光明、舒适的家地方。你会发现，所以我特别盼望的新人，当你们成家的时候，你们的家要这样，要这样美好啊，千万不要变成这样啊，很多很多，但是很乱，脏乱差，能变成这样。所以我去中国，有的时候就发现信主信得很深，但是家里去了非常紊乱，孩子哇非常肮脏，这种不对的。所以深受圣经精神、基督教精神影响的，也就是圣灵所带领的，他们莫名其妙的都有一个整洁的东西，那个光明的东西。你看这样光采光非常好，非常阳光，因为伊甸园里第一天造的就是光，明白吗？所以一定要有阳光啊，一定要非常整洁，一定非常有秩序，这是神的心意。那么最后一点，我们要看到这段圣经经节，他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里面同归于一。又给我们看到了当万类双天尽自由的时候，将万物都按着神创造的一种秩序在做的时候，当自己的子女都长大成人的时候，看着他们都独立的时候，最后一点我们发现又有一个由独到统 from independent 到 dependent， 又一个由独到统。这里边什么呢？则归于基督，和万有最终都归于基督。所以我们一定要带有这种盼望，当我教育我们的孩子有独立性的时候不错，但是这个独立性千万不要发展成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什么是主义呢？主义就是这个，就是我啊遵循的一个目标，追求目标，不是这样。我们尊重你的自由，尊重你的独立，但是你要记着，一个敬虔的后裔都要最终归到耶稣基督里，要以基督为自己的元首为大，要以主为大。所以这就是最后一点，我们要归于基督，统于基督。所以这包括我们的父母子女，这个父母就是你们了，你们的父母和你们的子女，你们要子女要彼此和好，形成一个很好的家族，然后慢慢的成为啊你们整个家族的祝福，包括你的父母、你的亲属的祝福。第二个就是被造万有，被造万有彼此间也和好。所以我们看到达尔文所看到的世界啊，是万物竞争的世界，哇，是你死我活的世界。那么我们会发现，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些万有彼此都要和好，而不是残酷的竞争。最后一点， 就是我们要与耶稣基督和好，最终都要归于耶稣基督，所以万有都要归到耶稣基督里。所以这就是未来的新天新地的美景。所以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的儿女盼望，我们盼望最终也许我们有限的肉身的年龄不能看到这样的大的合一大的统一，但是我们未来盼望相信未来一定要统一到耶稣基督里。那最后希望神祝福这对新人，也祝福我们在座大家啊，我们祷告一下。爱我们的圣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借着今天这美好的时机，主你要成全一个新人，我们盼望着这个新人能按着你圣经所教导的你的心意，能活出一个真正合一的生命，按照这个合一的生命他们要完成一个美好的使命。主愿你的祝福你的恩典与他同在，让他成为你荣耀的出口，也成为一对享受你荣耀的美好的新人。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你，阿门。